新年蒙福，不回应了。新年蒙福，好，很高兴啊！今天真的是刚刚弟兄在祷告的时候说，这么冷的天气，应该昨天今天是最冷的哈。这一段上个星期一直都在下雪，那看到弟兄姐妹还是有这么多人来到实体来敬拜。这个确确实实不只是我们心里愿意哈，我们心里可能不愿意的，但是是圣灵催逼我们，也是天国的子民，把敬拜神，把来听神的话语当做第一要素哈，这是蒙福的，这是蒙福的。我们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理解你们的难处哈，那我们一同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一同的来领受神的话语。好，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寒冷的天气里面，你赐给你的子民的心真是火热的，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鼓励我们，鞭策我们，把你长阔高深的爱显明给我们。主啊，在这新年之际，我们要来传讲你的话语，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着智慧，愿我们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愿你与我们同在，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心受到你的真的教训，受到你自己的安慰，受到你自己的来关照。主啊，我们就在你面前快跑来跟随你，愿你与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听的说的都被你圣灵所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到很快哈，再过几个星期就是中国的新年了。那么在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挂这个，在这个中国的超市，我看每个中国超市都是一片红，知道吗？都是一片红，都是那个红的祝福的对联，都是这个福字，特别是把福倒过来哈，就是福倒下来，就是福气是从天上来的，大家都知道是上天赐福给人类，所以这个这些世上的祝福，我们平常祝福就是愿你得福哈，都会有这样子的来说。那么世人来要这些祝福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本身它也是好的，也没有错。但是今天我们要来在圣经上来学习天国的八福，其实这些是我们基督徒都熟悉的经文。耶稣出来传道不久，他医治病人，在那边满足人的需要，然后他也经过一整夜的祷告哈，选出了12个门徒。然后当他把这些门徒都召集来的时候，当他去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把门徒带到山上去教训他们。所以呢，这个是天国子民的这个一些的法则，登山宝训非常著名的。那么八福我们大家也只要是基督徒你也不陌生，但是我每次都说我好像第一次讲，你也好像第一次听啊。我们来求神来把它里面的奥秘来告诉我们，我们就迎着这个蒙福的道路快跑哈。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世人要的福与天国的福它到底区别在哪里。我们世人所要的福，那就是就是我刚刚这边写的哈，万事顺利，万事顺利哈，财源滚滚，身子亨通，儿孙满堂，长命百岁，这是不是我们过去全腿的人求的福，对吧？现在可能有点改变了，儿孙满堂，好多人现在都不生孩子了哈，所以说这个就是全腿的我们所求的福。那你说这个福有没有错呢？万事顺利不是我们要求的吗？要有钱不是也要的吗？升职也不是有要的吗？全家幸福儿孙满堂不是不好吗？能够活得长好吗？你们想一想哈，这些福都是世人所不认识神的时候所想要的，他们并没有想要这些，是世人在地上的生活的需要，也没有什么错。但是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跟我们天国的八福不一样呢。耶稣一讲话呀， 我告诉你，他就使这个鱼丸人吞打，他就让我们人整个醒过来，你知道吗？耶稣的八福哈，我们在一起慢慢的读哈，我们一起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哀顿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活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好，你们看一下哈，协助看这一边，万事顺利，财源滚滚，生殖亨通，儿时满堂，全是应有什么，对不对？全是我要应有什么，我要应有钱财，我要应有官职，我要应有儿孙，我要应有长寿，这是我们得到什么，就是世人，包括如果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包括你跟我都是这样的，都是想要的这些，这是世人在地上需要的东西。那耶稣讲到天国的八福，你看虚心的人，哀顿的人，温柔的人，全部坐正点在什么，都是人呐、啊，不是应有什么，而是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就有福。所以上帝是要把我们的这个价，这个有福的观念拉到这个根源。你要有什么样的福，你要有福，我就求啊求啊，上帝啊，你给我天上降福下来啊。好，那耶稣纠正说，你要是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福。其实在古文里面，在中国的一些谚语里面也会有的，我们常常讲说德不配位哈，无福消受，其实它都是这个意思，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更重要，更重要。那么他们两个的区别还有很多哈，我第一个我就觉得，第一个它是物质上的哈，物质上的就是在乎环境和物质，你应有什么，比如我现在的精英啊，我是首富啊，是吧？但是呢，这些都可能是一时的，可能是假象，可能是假象，可能是泡沫。你看现在多少的中国的大公司啊，很多公司突然那个一夜之间宣布破产，那就是非常宏伟的，那么多多少上千亿的，到最后资产就有只有100多万了。这都是很多大公司的一些，还有你表面看是积极的哈，美好的好，其实也是浮荣，有时候就是浮云哈。好，你这个有的时候你说，哎呀，哇，你真好啊，你这么多儿孙满堂啊，你的孩子们都在国外呀、啊，你真有福啊。我告诉你啊，我原来做关怀的，在多伦多看到好多那些老人家来这边带孩子、带孙子，好苦的。到底是有福还是没福，只有他心里知道，他心里苦啊，他心里苦啊。他们是来，现在的老年人来这边要帮他们做饭，那个还要帮他们出钱买房，还要给他们孙子有钱，还要自己交生活费，很多都是这样的。知道他们后来信主了，慢慢慢慢走出来，有独立的，有的到养老院，有的到那个才慢慢改变。我不是说100%哈，就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心里苦啊，你以为他们有福啊？然后你说外面风光啊，好多时候外面风光，有的人好多人来北美不敢回去，为什么？就是面子拉不下，在这边混不下去都不能回去，因为父母都说你留在那边啊，不要回来，不要回来，怎么样都要留下来。所以这个都是求外面的东西。那财富会不会重要呢？当然重要哈，我们说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哈，但可能也会飞走啊。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不是我的亲戚啊，我们家坐几的好几个亲戚，他们在原来我好多年回去看他们的时候，那都是有别墅、有保姆、有那个，后来就是借钱给别人，或者有的投资错误，或者那个，到最后都是负资产，保姆没了，车没了，房没了，所以这些东西会跑掉的，这些东西说不定一夜之间就没了哈。那你高位得到了又如何呢？我们现在看到政界、商界啊、就是政教界，好多名人呢、啊，精英呢、啊，市长啊，总统啊， 等他们那些丑陋的事情一扒出来的时候，一夜跌下神坛。所谓的精英富豪啊，政治领袖不过如此。你看了，真的你跌三观了，你跌破眼镜了。怎么这个人那么那个的，那么风光的，那么精英的，那么那个的，为什么他私底下的生活是这样啊？你真的是跌破三观了。所以这一些东西，还有而缠绵百岁，有几个缠绵百岁的是福啊？啊，也有缠绵百岁很健康的，你活得健康你是福，你不健康好多躺在床上几多少年在那边流食管道还要护理，那真是遭罪呀、啊，真是遭罪，那叫做福啊。所以说不是你应有什么，我们认为的那个就是最有福。那耶稣一来，他一讲话就把你的这个福观给你纠正过来，他就纠正过来啊。他强调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品格是什么，你的品德是什么。你看我们以前讲一个皇帝，我们会讲什么，怎么判断一个皇帝好或是坏，一个是暴君，一个是仁君，对不对？我们如果讲那个臣子，我们要不就是奸臣尊臣，对吧？我们都是强调他的品格。表面上你看这边哈，虚心的人、哀顿的人、温柔的人，都没有一个是很让你积极的，都是听上去很有点消极的。那这么他为什么有福呢？表面上看上去不太美好啊，其实他是要你把这个人哈，他把你拉到这个你自己的本相。你自己的本相哈，就是要拉到你这个本相。实际上他后面你看，他这个虚心的人有福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后面的结尾神的应许都是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就像一个三明治，知道吗？上面一片面包，下面一片面包，这边是肉内容。所以如果一段的文字是这样写，开头和结尾讲同一样事情，那么他中间整个这个后整个就是一个意思。所以他其实这边讲到的是你要求天国，成为天国的子民。你是有天国的子民，你有神儿子的生命，你就可以有得到真正的祝福。但是人不是说啊，我有神的生命了，我就不努力了，我就等着神把这一些品格都降给我们，那怎么可能呢？就是我上次说的，我们一切的一生的磨练都是为了塑造我们的品格，都是为了，虽然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怎么塑造你都很难的，你塑造成这个样子非常难的。只有你有神的生命，神在里面做改变的工作，我们就会有这些品格。我们这些有这些品格，神就应许他的福分，一个一个的应许给我们。好，那些福分就包括了我们所要的，我们所想要的，我们的生活所需，我们的职场生活，我们的这个经济来源，这些都包括在里面。神首先要你说你这个人对，你的人对了，你就会有这个福分哈。那么我们刚刚我看到这个福哈，我给大家看到这个福，其实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福气。就是翻成英文他们就说你很幸运 You are lucky。 另外一个意思是幸福，幸福感，就是一整曾因为焉有神儿子的生命内心深处的一整幸福感满足感，它超越一切的环境。你看它外面好像很苦，它里面呢偷着乐，偷着乐，我觉得这个词用的比较好，就偷着乐呀。因为在你的里面，你要尝过天恩的滋味，你知道它尽是美善。这种喜乐哈，还真不是说你可以有时候描述出来的。我觉得那个彼得前后书那边常常讲到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和说不出的喜乐，那个最能够描述这种喜乐。你有时候睡到傍晚，你想起神对你的爱，在你一生中所做的，哎呀，你都偷着乐。你就不自然的在心里面就引起一股喜乐。好，这个喜乐不是由于外面的一些东西，当然神也会给，所以这些都是喜乐。在我们圣经里面啊，耶稣讲到天国像什么？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他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驹子，遇见一颗正价的驹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驹子。啊，当然这一段的经文有不同的解释哈，一个认为这个宝贝就是我们，所以上帝看见了我们，耶稣看见了我们，把我们找回来。那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天国就是珍珠，就是宝贝，就是宝藏。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银行了，宝贝要藏起来啊，要藏在地里面的，要把它保护起来，不被人家偷掉，就表示它是珍贵。它哇，这块地里面原来有宝贝啊，有矿物质啊，有那个什么什么可以提炼这个金属的东西啊，那你别人还不知道，我赶紧把这块地都买下来哈、哦，那不就偷着乐了哈、哦，你就欢喜吧。所以天国就是这样，当你发现他的宝贝，你就不顾一切别人的看法，别人都还不知道呢，那你赶紧自己赶紧要了，我宁愿一切都不要。但是保罗说，我一切都可以看为粪土。我要得着这个宝贝，这就是天国。你要真尝过它的滋味，你知道是何等的美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他一讲话哈，就把我们人的这个观念拿过来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他的这个背景知识哈。背景知识，耶稣的登山宝训我刚刚讲了一点点哈。耶稣出来传道。医治行神迹，拣选了12个门徒，他每次出去就很多人应有他，里面有要看神迹的，有要被医治的，有要得饼吃饱的，对不对？这个我们都讲过。好，这个都是需要啊，就是这些需要啊，所以他们都是很现实的呀。那你医治我了，我就信你啊。那你再给点饼给我吃，你就是给一次不行啊，摩西都给了40年呢、啊、是吧，你多给点饼给我们吃啊。好，那你行点神迹给我看啊，我就信你啊。这都是世人的现实主义所要的，就是我现在的东西你能满足我吗？那所以我们现在好多时候传福音偏了，就是这样的，你信了就这个就好了，你的病也好了，孩子也乖了啊，家庭也和睦了，就把这些人骗进来了。他一进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他们这些人就是跟我们现实很像的现实主义，我现在要的你都给我看。那耶稣当时跟他们医治他们，给了他们食物，然后又拣选了12个门徒，他放眼望去哈，看见众人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他们那些羊就乱窜，不知道要找什么，就找一点吃的，没有人牧养他们啊，分散在那些荒山旷野啊，无人牧养，无人管理。他看见众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在是一个神的国度的建立，神的国度的建立。赵全道讲天国都讲过好多次了啊，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天国现在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天国最真的实现也是在最后的将来。现在我们是看不见的一个天国，眼睛不能见的，是在我们的周围，所有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天国的子民啊，所以天国的子民。那么他看到这些要，于是他就怎么办呢？他就带着少数人上山去了。有一个讲那个解经王子叫摩根，他说耶稣医治了所有的人，他讲医治了所有的人，把那些闲杂人员留在山下，然后带着门徒上山去了。这个就是他门徒训练的开始。为什么教会要做门徒训练？就是有少数一批人已经臻于神的国度，已经委身神的国度，他们愿意明白更多的国度的真理。所以耶稣就带着这批人到山上去，带着他的门徒去做门徒训练。所以这一些的门徒被培训以后，要下去将来要去牧养其他的羊。所以为什么从12个使徒到现在教会发展到现在怎么来的，就是一批一批被培训好的门徒出来做神的工作，把耶稣的福音传遍。当然不是靠着他们自己， 靠着圣灵哈，圣灵行眷，圣灵跟着大家一起来。若不是圣灵，谁也做不了。但是这些人他要愿意去做呀，他要明白天国的真理呀。所以咳咳这些人呐、啊，他们如果没有驯服神，他们就不可能领受，也不可能真行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从第五章讲到第七章哈，有许多，这是耶稣讲的最长的一些教训，非常长的啊，包括了国政，可以说是天国的法则，天国神做事的法则，天国的训则都在里面。第一开篇就是八福，第一开篇他就要把人，他说你要得福啊，好啊，你要回到得福的根基。所以物质只是物质层面的表面的东西，那根基是什么？所以你要有福，你的得福，你要有得福的根基，对不对啊？多少父母你看赚了好多钱啊，把那些给那些孩子，懂得惜财的好，教养的好的可以珍惜，好多就是得来容易就啪就发掉了，有的钱没福消受，因为人不对，因为人不对。所以我看到好多我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的有钱人，他们对他们的孩子，我们看到什么比尔盖茨啊什么好多，还有其他一些有钱人，他们对他们的孩子从小是严格训练他自己努力赚钱的，就是要训练什么？训练他的品格，训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接得去这份福分，他人不对就麻烦了。所以耶稣一来就要纠正人的福分观。你要跟一个人交往，你首先要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看他这个人比一切不好意思啊，所以耶稣他坐下来哈，他把这个很非常平时的，很他没有什么高言大论，大家都看得清楚，又简单，但是它的内容非常广的一个就是说明这个品格在这天国中的重要地位哈。其实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都基于它伟大的品格。如果这个国家只是有钱，只是军事厉害，但是没有品格，它就不能在世界上产生好的影响，这个都是一样的。但现在只可惜哈，现在的这些人不追求这些了哈，都是谁势力强大，哼，谁经济哈，就是经济势力军事，有钱就是老子，这个就是现在的观念，现在的观念哈。其实神他不是说啊，我把这个东西，把这个环境改变了哈，你就好了。其实他是改变你这个人，让你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让你去改变环境。神他是要人，所以你的品格产生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就导致福分。再听一句哈，品格就是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产生一种状态，你这个状态就得到福分。那你这个状态，这个得到这个福分跟你的状态相吻合，你就会有一种非常非常满足的幸福感，平安安息，就是这样。所以你如果享受上帝的丰富哈，那是一种至高的，我刚刚说至高的喜乐，甜美的享受，是真的喜乐，所以叫说不出来的大喜乐。这个就是有福的意思，你这真的有福了，你真的会喜乐了。所以你具备这种状态，产生这种的感觉，它是一种极深的平安、满足和安全的安息。所以你无论环境怎么样，你知道神在那边，到了时候他会给你开路，到了时候他会给你开路。你无论生命走到哪一个地步，你知道你有永恒的安息。所以你在一切的事情上面，耶稣一来就说你，他后面接着讲完这一些讲完这些这个登山宝训以后，后来他就马上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就是我可以安心的睡觉了，我要有事情你要讲道，你那天晚上肯定没有那么睡得好，你会去想 但是如果神让你睡好，你就睡好了，你就可以不去想，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很多东西可以不去想的，因为你想来想去最后也没有结果，你不想的时候结果出来了。所以神要我们安息在他的面前，让他来帮助我们。所以他要讲的这个就是让我们回到哈，回到你要回到你要回到你自己是什么，是谁，你要回到你自己。你说我要财富要金钱，这个神说 no, 先不找这个，先回到本相，你是谁，你的状态，内心状态是什么，你的品格是什么，你的为人是什么，你再来享福气，你再来讲福气的事。所以这个八福的前提，但是提醒一句哈，它不是得救的条件，它不是说哦你要做到这些你就成为天国的子民，而是正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才能够可能得到这些福气。但是这个可能这个阶段是有一个条件的，你做到这个哈，神把那个福气给你。所以这是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你先饶恕人，我饶恕你啊，你先。但是我们是不是先被神饶恕啊？我们是首先被神饶恕了，才有这个饶恕别人的心，那么神再饶恕我们。神说你先要把你的这个十分之一的拿出来，你要愿意给，然后我加倍的祝福你。然后我们人刚好反过来，你先给我一点我还给你。神做事他有法则的，他的法则实际上他不是让我们拿多少生气，他就是看我们的心，看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这个心是什么样的心。所以如果你被神喜悦，被神祝福，你就会经历到这些福分。如果你这个人不对了，这些福分你也是有上帝应许了，可是你不会去支取，你拿不到，你拿不到。不能说这个是我最记得我自己，但是在读神学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就是叫 unconditional salvation conditional process。 就是你祷告，你说要跟神祷告，那你这个对象你要的这些东西，好，那神说好，你先去这样，你说我好，神饶恕我，这是白白的恩典啊。但是在有些事上，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不走第一步，第二步就不会来。所以这个 process 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是有条件的。就像你的孩子，你的家长说啊，你去啊，我送你将来去国外留学哈，去怎么样，那这个孩子就说啊，够了，我在家等了吧。那你不从小学读到高中你怎么去啊？所以这个 process 是非常重要的。那他讲的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徒，这个 process 就是天国子民应当遵守，应当。所以他说登山宝训呢，也叫这个天国的这个律例嘛，就是说你也要遵守的，你才能够。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向前走进的，是要什么呀？那个天国的什么努力做进去的。所以这个并不矛盾。神给了我们神的儿子的位分，我们才有可能去实现这一些。所以他就开始讲了哈，你们就要啊，其实所以说呢，这个他不是得救的一个前提，他反倒是因为是在我们一个整体，就是基督徒你得救了，你有这个神儿女的身份，你就应该在地上行事为人像这个样子，你才配得神给你的恩典和祝福。然后它也是一个天路历程，也是信徒从刚开始啊，刚开始你看它的八福的刚开始是，我们看啊，我们看看，一开始是虚心，虚心就是邻里贫穷谦卑。所以你到神面前来第一个要求的就是，第一个你就是谦卑下来。好，然后再慢慢走，哀恸温柔饥渴慕义。前面四个是信徒对个人自己的要求和态度，后面四福是对别人，对别人主动的，对别人的态度。所以把它分成两部分，那你看它是不是一个一个进展的。我应该从上面排上去哈，虚心的也对，要慢慢往十字架走哈。那 更加谦卑的下来往下走，虚心开始到为义受逼迫。这就是为义，一个人能够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他的天路历程，他基督徒的生命就走到一个顶峰，就走到一个顶峰。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八福，是基督徒的一个天路历程的一个整体，从义开始慢慢慢慢到达顶峰。所以它是一个天路历程，也是一个我们要遵循的，所以也是我们的为人之道哈。所以你就把这个概念搞清楚了。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在这个大家也不难理解哈。虚心这个地方就是讲灵里面贫穷啊，也他也讲到物质上的贫穷。但是为什么物质上贫穷会到物质上的贫穷，他就会导致他灵里面贫穷？但是也不一定，那个强盗他已经那个样子了，他还不谦卑下来。那像约伯、亚伯拉罕他们物质也有，但是他们谦卑。所以说这个谦卑是一个虚心，是一个人在里面看见的，我的本相是什么。你不要因为你拥有很多物质，你做了好多很多好事，你的心就非常的好。很多人觉得就是我的心很好，我的心比别人都很好。实际上神说，你先看看你自己的，看看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先要看你的本相。你里面没有人的时候，你去求神关照你。所以蒙福的起点就是回到人的本相，真实的自己，看到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悲凉、可怜、贫穷，跌到谷底，你才会谦卑下来。所以有时候一个人遭遇困难哈，遭遇这个患难是好事，你就把自己放到最低去了。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上帝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就马上哈，我们常常讲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所以圣经上常说，我们耶稣说，我们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断不能进神的天国。这个就是讲虚心的人，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赤裸敞开，我们没得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人的骄傲啊，从一开始，创世纪开始，这整个这个人的骄傲就是最大的罪。好，八福的前一句他就说，你看到你的本相吧，看看你的心是什么。所以前一部分虚心的人，前一部分是你的本相，后一部分是上帝祝福的应许。你看看你的本相是什么，如果你看到了，哦，我真的好骄傲哈，我真的还是有骄傲哈。所以你一谦卑下来，你就有福了，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天国才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在天国里面的，我上次在中国，他们一个弟兄讲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你到牢监牢里面去，每个人都说自己没罪，你到教会去，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罪人，一抓一个准。所以这都是感谢圣灵啊，让我们知罪啊。圣灵来第一个就是要我们自己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吧？所以只有圣灵来关照我们。所以人这个骄傲啊，真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好，你知道吧？我们有钱有势有能力的时候，谁要靠神呢？那就靠自己呗，对吧？只有那一天突然发现，哎呀，这个时候有钱有势，你现在看到好多，我们那个手机上好多东西，你看到他们有钱有势有那个的，他们说话做事，你看到这个人，你就会产生一种，我们没信主就会厌恶这样的人，但信主以后我们就怜悯这样的人，我们就怜悯这样的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知道吧？我看到我们原来我跟大家讲过一个带子弹的传道人，大家还记得吗？台湾的一位传道人叫带子弹的传道人，他当时他说他很多人要杀他，他对一个伙计不好，那个人要杀他，然后他对他的岳母老婆不好，他老婆包里面藏一颗枪要杀他，很多人要杀他，最后真的还是被他的伙计杀了。他去讨钱的时候啊，但是他后来神救了他，救了他以后他成了传道人。他说他当时啊骄傲啊，那些传道人说你来信主，他说我信什么主啊，我比你们基督徒好多了，你看我开餐馆， 我每个星期天整个下午到晚上我免费剩炒饭给无家可归的人，整个街道的人都在这边吃饭，我比你们做的好多了，我干嘛要信主？但是他后来他说他自己真的被那个人开了几枪，都是打的不是那个要害的地方，所以他不就还活过来了，还留了一颗子弹，所以他取不出来，这个叫带子弹的传道人。所以他整个生命翻转，就是因为神救他。他说他那时候心里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平安了，他知道会出事，不准哪一天谁给他杀了。结果神救了他。还有一个，我那前两年看到一个黑帮老大，他是又开妓院又开赌场，什么都做，黑帮老大啊，全道人去劝他信主，他说我信什么主啊，我比你们都好啊。他说你开妓院开赌场你还好，你开那个不是，他就是贩卖那个毒品，他说你还好，你说你好在哪里？他说你看啊，第一我贩毒我从来不卖假的，我都买真的，我开妓院里面这些小姐没有一个是我逼迫他们来的，全是求助我自愿来的。人到达这个地步他还觉得他很好，你说这怎么办？但是神有办法呀，就是这种人最后信主啊，神就可以把一个人完全扭转过来。所以神他说你的有福有福，不是你想看得见的那些有福，你人是什么才对，你要人是什么。所以一个人在破碎和绝望之内无路可走了，他就会开心的拥抱耶稣啊，他一拥抱耶稣他就享受到神给他的喜乐呀，他就无债一身轻，无罪一身轻，他多喜乐呀。你看上次刘明和牧师在这边做的见证，你看他多喜乐呀，他那种喜乐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不是他拥有什么，不是他有什么权利，他是从神的儿子的生命得来的。所以只有一个谦卑的人，他回到本相看我自己，你要去审视你自己，很多时候突然一下那个恶念一来，比如说金钱贪恋啊，你一下一个东西一来，你就发现哎，我还是贪恋钱财，哎，我还是想说一个假话，我还是在嫉妒别人，你马上就发现自己里面的那个苦毒啊，苦毒。所以第一步就是虚心，这是第一步起步。第二步是哀恸哈，哀恸的人有福了。那个哀恸是什么意思呢？哀恸也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啊患难苦难，经历到苦难你就会哀恸嘛，难过嘛哈。第二个就是畏罪忧伤，畏罪忧伤。那难那个的那个苦难呢，我就刚刚说了哈，那苦难就是我们正因为有苦难，哎，很多人就是在苦难当中被上帝救回来。你不在苦难当中，你上帝一直在那边召唤你，你不听啊，你不听啊。只有到那个时候，你被打到谷底了，你才说哦，我都突然醒过来，我原来这么骄傲啊，那赶紧去拥抱耶稣，然后你就产生一个对罪的一个哀伤，那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得到安慰，神的救恩给你安慰。如果你有不平，如果你有不公平的待遇，神说我要为你伸冤啊！你说你有失去，神说你来信靠我，我来帮助你。不是说不要物质上的东西，不要环境的东西，你要投靠神。所以哀恸的人就表示他在苦难当中他忧伤，忧伤，而且还有一个畏罪忧伤。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为着他的世代流泪，保罗为着他的骨肉至亲心中伤痛。好，我还要讲一段经文，在彼得后书2:7-8，那时候神讲到末世的时候，假先知的时候，他不是有讲到啊，人子要来的时候，也就是像那个挪亚的时候吗？不知不觉的就来了吗？所以他讲到末世的时候，他讲到罪恶的代价，他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 却保护了全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梅拉将二城寝伏焚烧成灰，成为后世不敬天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人罗德，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弟兄姐妹，我们过去讲忧国忧民，现在已经很少讲了哈，但是也有，我看到还是有很多人忧国忧民，还是有很多人他们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个就是哀恸。我们不能没有原则，我们要以神的那个为原则，这个很对我们目前世界的局势、世界的状况。好，我那天看到一个记者问一个女的，你给一个 definition of woman， 你给这个女人下一个定义。这个女的很智慧啊，她说，哦，女人的定义啊，你就看我呀，我就是个女人呢，因为我可以生孩子啊，我可以给我的孩子喂奶啊，这就是女人呢，还用解释吗？还有我还看到新闻记者问一个很小的小孩几岁，问他你认为同性恋好吗？他说好啊，那你怎么认为好啊？他们很 happy 啊，他们很高兴啊，幸福啊。哎，你不去拦阻就好了，你个这么小的小孩问他，他知道什么同性恋？他知道什么？你就要让他怀疑他自己是男还是女，你说这个世界走到了什么败坏的地步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不伤痛不难过，我不说你有什么，至少说得不到那个福分。神这边讲到说，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洪水的时候只搭救挪亚一家八口。罗德那个同性恋泛滥成那个样子，把天使都要去审判的时候，只救了罗德那一家，对不对？还只出来了几个。所以他就说，为什么搭救他们呢？他说只搭救那为一人言行忧伤的那个罗德，他的一心天天伤痛。他讲到这个挪亚的时候，他就说只全给了在那个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全义道的罗德一家八口。罗德全福音很不成功啊，搞那么久都没人信啊，但是神要他造了一个方舟。所以弟兄姐妹啊，现在的世代我们不能够说这是潮流啊，这是潮流啊，我跟着潮流走啊。凡是神所恨恶的，我们要恨恶。我常常看这些，有些东西看的时候我就会流泪，我真的就是难过伤痛。我相信神纪念我伤痛的心，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不能没有原则，基督徒一定要有原则。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不是说柔柔的哈，讲话细声细气的那个叫温柔。温柔我们最容易打的一个叫不倒恩，我现在没带那个不倒恩来哈，推他不倒的，推过去又反过来，就是他经得起，他是被驯服的马，他经得起折腾，他能就像那个不倒恩有弹性，他能屈能伸，而且他不争不抢，他与人相处的时候是温柔的谦卑忍耐，不争不抢啊，他跟这个啊人相处的时候，所以就会有一种柔和。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到哪里 parking lot 菜市场任何地方，你都是一个温柔的人，人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常以笑脸对他们，他们讲了一句不好听的话，你也不去计较，没什么，只要不是很原则性的问题，你根本不要说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也要温柔的去说。所以这个就让人看出你是不同的，基督徒都会慢慢慢慢都会有这种品质。这个我们他讲到这个后面有一句比较难解的哈，就是他们必承受地土， 那你说承受地土是不是给一块地土给我，给一块地给我去建房子啊？那承受地土这个经文要从哪里讲起呢？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他承受上帝给的那些地土。那些你记得是什么时候给地土吗？当挪得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对挪得说，你我不能相争，你和我的仆人也不能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我现在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啊，就是你向东我就向西，结果就是分开。结果挪得就选了那个很好的平原，慢慢靠近哪里啊？索多玛俄美拉，就靠近那个大那个地方，慢慢就走向离罪恶之地之城越来越近，所以他就受罪恶之城的影响。但是他在那边为他们忧伤，但是亚伯拉罕就让，结果神就去了迦南地，神就让他看，你看四周，你凡你所看得见的地界我都赐给你跟你的后裔。而且他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父，他有没有成为多国的父啊？他最后是在灵里面成为什么？信心之父啊。我们都属于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在灵里面讲到成为多国之父。但是我相信哈，很多解经的这边就是讲只是属灵的福分，我个人认为属灵的属物质的都有，神要给他的，他要应有的，神答应给他的，应许给他的啊。他虽然没有成为多国的父，但是他的地土，他们的后裔要进迦南，要应有那边的地土，然后他们的一切的需要，我们在主里面的属灵的福气，这个叫做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所以这个就是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义本身就是神的本身，耶稣基督神就是义的本身。所以饥渴慕义，一个人饥饿的时候他就怎么样，马上要找食物，对不对？他渴的时候马上要找水，所以他一定是一个自然的流露哈，自然的流露。你不能说别人读了五节圣经我要读六节要超过他，别人五点钟起来祷告我必须四点起来祷告哈，不是那样的。它就是一个出于你里面本能的一个需要。需要是什么呢？你就是需要看见神啊，你就需要在神那边得到饱足啊，让你不要饥渴呀。世上的人是干什么呀？是饥渴慕钱呐，慕权呐，物质享受啊。他把寻求神的这个降到最低。星期天去教会干什么？这么冷，你们还奉献钱给教会干什么？因为基督徒都是傻瓜，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偷着乐的是什么。上帝把那暗藏的马拿给我们，上帝这是给我们那个看不见，别人世人看不见的祝福给我们，是别人看不见的，只有你自己在里面偷着乐的人你才明白。很多人觉得金钱奉献哦，我要奉献多少了，然后我想想我有多余的啊，再给神，我多余的时间再给神。神的方式刚好就是反过来的，神只在金钱奉献这个上面说，你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送进我的窗户，你看我不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多少的基督徒都可以做见证，你在这个钱财上面你不要去打折扣。你那一个月的薪水来了，你第一周我是原来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啊，不是，就是那个带子弹的传道人，他说他住在一个牧师家里面休养定的时候，他看见那牧师贴在那个冰箱上面的支出，他说第一项就是教会的奉献，把教会的奉献拿掉了，然后在第二项还有多少余额做什么做什么。他说他们开餐馆那时候，那到外面买东西，只要想买的，只要想要的，只要价钱都不看，买拿，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是有神国的子民，他知道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一切也说应许什么都要给你们了。 担心吃什么穿什么这些东西神都要给你们了，北美的人有几个穷到那个地步没饭吃没衣穿的呀，对吧？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何况我们都已经足了哈，足够了。这个就是饥渴慕义，整个这个四个前面的福都是让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吗？我们是一个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在这个困难当中、患难当中，我们哀痛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对人温柔的人吗？我们是一个饥渴慕义、寻求神的人，渴望跟他相见的吗？渴望到他面前来的吗？所以这个是你要看你自己的内心。好，下面四个哈，时间关系我要快点讲。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啊，这个好懂哈。连续不是可怜哈，连续我觉得就是基督的那种怜悯和恩慈，他压山的芦苇，真的圣经上讲到压山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就是我们好多好多那些家庭纠纷都是因为钱，因为钱呢、闹的就是没有亲情不解怨，互相之间没有连续了。当然这个是具体情况具体说哈，但是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为他人着想，常常将心比心，你就会去赦免人、饶恕人，有神那样的恩慈和怜悯。神的恩慈和怜悯，你去思考这句话，神他是因为他的恩慈、他的怜悯、连续才会对我们这么好，否则看我们的这个本相，看我们这些人都没得看，真的是没得看。所以我们看别人，我们看了自己这么败坏，神还连续我们，那我们看别人，我们的心态就变了。我们就去连续人，连续人我们就会做去连续的一些的啊相应的行为出来。所以后面的四福是主动的，对别人的态度，对别人的态度带去主动的行为出来。好，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就是没有诡诈，没有诡诈的人，对神啊，他对神完全是敞开的。没有内心里面诚实，思想动机都非常纯洁，不掺杂任何不正当的卑劣的意念哈。所以很多人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有些不信主的或者故意打击教会的就讲，哎呀某某某在教会不就是为了地位吗？某某某在教会不就是为了称赞？我说你打住，我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侍奉的得不到钱，我说除了我全职薪水，妙老师 part time 薪水，其他都是不拿薪水的，既没钱更没地位。我说我就马上把他们的口先打住，你不要去揣测人侍奉的动机啊，人家在教会侍奉有什么呀？有的就是劳苦，被埋怨，起得早，很早就要起来练歌，对吧？多辛苦啊。所以在神里面来服侍的人都是要清心，没有里面纯洁不掺杂任何的，这样的人你向神敞开，你敞开你就会在光中必得见光，你就必得见神，你就常常见神的容面，神就在很多小事上向你扬笑脸。你有时候真的突然问一下神啊，我今天能不能得到你一个笑脸，你发现神在这里没有指责你什么，温柔的看着你笑，你要用一想象力啊，用一圣灵的感觉啊，你会觉得好开心哦。我今天总算没有做什么得罪神的事哈，你就敞开心，或者说我跟你讲的心里话。那为什么讲这句清心的人呢？世界上在职场上的人有多少是能清心的？他全是诡诈呀，不诡诈做不了生意呀，做不了啊。那你对神要清心，在人面前也要没有诡诈，不要有诡诈，你可以有原则，你可以该怎么做生意你有你的原则，不要有诡诈，你该收多少钱多少钱，该多少利息多少利息，该多少多少，但是不要有诡诈，不要骗人， 最诡诈的心思是神特别恨恶的，弯曲的心呢，这个是神恨恶的。所以清心就是你要对神全心全意，在人的面前你也不要有诡诈哈，不要虚假的，不要做两面人，不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你反正就是真真实实的我。嗯，好，使人活默的人有福了。使人活默，这个大家都之前都知道了哈。使人活默，什么样的人使人活默？神来让我们什么？我们跟神两下活默，然后我们彼此之间活默。所以使人活默的人就是主动去愿意促成人家活默的人。一个是全福音让人跟神活好，一个是让你们彼此活好啊。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哎呀，这个跟那个讲什么坏话，我们在旁边很喜欢听啊，是的是的，好像这样心里蛮高兴的，跟你同样的心思。神说不行，你要去制造成活默，使人活默的人有福了。因为神是耶稣，他说你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啊，他本身，我们本身是神的儿女了，为什么说必称为呢？这个就是说称神来的肯定，你们真是神的孩子了。你们要若这样彼此相爱，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对吧？所以你们真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真是神的儿子，你们配得成为神的儿子。使人跟神和睦，使人跟人和睦，一定要做和睦的啊，这个啊服侍哈。好，那么最后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了。然后后面有一个在说，人又因你们的名辱骂你们，也是逼迫你们，那也是一样的，就是跟这个第八福是一样的，都是为义受逼迫，只不过是延伸了。你怎么受逼迫呢？被人谩骂也是逼迫，被人厌弃也是逼迫，对不对？这都是逼迫了哈。那使徒他们就更惨了，那个时候啊，被下监，他们都是被逼迫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回到福音的这个本质，就是凡立志在基督里进前的都要受逼迫，不都要受逼迫。这个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高峰，他们必须到达这个一个高峰的时候，生命到达一个高峰的时候，他们的高峰的标志不是像那些美国的好多电视里面的那些名人布道家，哇，发财发得不得了啊！其他国家也有哈，新加坡啊也有，就不讲具体的了。发财发得不得了，但是我们这边讲的是什么？人要走到最最高点的时候，就是要为义受逼迫。你要被为义受逼迫，说凡在基督里进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你在这边不会把你抓到监狱去啊，暂时还不会，以后不一定。是吧？但是很多有逼迫，就是你能不能，你敢不敢坚持真理嘛？你敢不敢坚持真理？如果今天我这边我都认识哈，如果今天有来了几个那个同性恋的坐在后边，如果我在这边讲的话，他可以马上把我告了，对不对？那我可能就要坐监狱了，他就是逼迫啊。所以你敢不敢曾坚持圣经的真理呢？我那天我女儿回来问我，她就是根据现在的现实，她说妈妈，如果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自己是个男孩，你会怎么做？对，一句话把我问住了，知道吗？哎，我说，因为她的小时候的很好的一个朋友，一个女孩子，好可爱的，就现在是同性恋，而且在那个机构服务。哎呀，我就正好谈到他，我就很揪心很难过。我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我女儿的同学，小时候的同学，一个是两个基督徒的孩子，他们是同性恋，他们到最后就是没办法了，就是祷告也祷告，有一个很迫切祷告，有的就那个灵命不是怎么很那个的，就说我不想看着我的孩子痛苦，我就随他去吧。他可能也是随他去，但是你不能不说这个事情是错的，对吧？所以当我女儿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我没有经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会怎么对待你，我只是知道我的朋友他们现在怎么对待他们的孩子。但是我说 不管怎么样，照着神的话语，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可能没有办法，我把你打死，你可能也改不了，对吧？那你要怎么做？那不是 我能控制得了，但是我一定会为此来迫切祷告。我还是爱你，但是我不能说这个事情是对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没一个家长，他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是这样吗？你是真的想吗？所以说，我们要为易受逼迫，在现在我们就是能不能我们坚持真理？八福啊，是耶稣要求我们每个门徒都有一全套的一个全新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所以他就应许你会应有宝贵的属灵福分。所以圣经的话是不会改变的，神的标准是也是不会随着时代而降低，神的应许也不会更改。所以神讲的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该有这个基督徒这种品格，也会应有这个属灵的福分哈。这个是恩典，不是律法哈，不是律法。你与主相近，你常常跟他沟通，你来聚会来听到，你常常去思考神的话语，圣灵在你里面，他就把你的这些属灵的品格带出来。其实我们一生都在慢慢慢慢塑造。上次我讲到讲的哈，我们一切的服事，教会一切的圣工，都是要为了我们的每个基督徒的生命被塑造成基督耶稣的生命，就是这个就是真迹的目的。所以我们跟世上人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常常说哈，就是说我们要教会要成为社区的一盏明灯。那你怎么成为明灯？你天天在这边聚会，他们也看不见，怎么成为明灯啊？你要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这个邻居，在你的买菜的地方，在你任何一个地方跟人接触的时候，你都要有从里面发出来的基督徒的这种的美德。我回多伦多一段时间啊，我去买菜买了两次，他说买鱼也好，买肉也好，我跟那个师傅都是笑眯眯的跟他打招呼，要他跟我买什么。哎，我一看周围的人也都没有像我这样笑啊，都没有像我这样一直在笑啊，一直在说谢谢人家呀，他们买了就走啊。我说，哎，这个基督徒到底还是不是太多哈？结果可能是我一下子没碰到那么多。我就说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流露，你会自然而然的流露。我那时候刚刚读神学的时候回中国全福音，我跟你们说，我跟全福音那些人信的有30多个人信主，当然最后受洗的不知道有几个。他会啦，我说为什么你会信愿意听我讲呢？他说我觉得你不是这边的人。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这边的人来买衣服，没有几个会在像你这样跟我笑的，他们都不会去笑的，不跟你找麻烦就不错了。所以说基督徒的品格是一个自然的流露，是生命在你里面，你的生命到了什么地步，你的属灵的福分到了什么地步，神的应许你就拿到多少，就这样成正比啊。求神怜悯我们，在我们瀑布地区，真的教会要成为灯台，不是在这里聚会就够了，是要走出去，在每个角落每个地方，你跟人家不争不抢，你虚心谦卑，愿意抚救别人，你不要得人家的好处，不要跟人家争抢，你怜悯人家，你愿意尊神为大，这样的就是明灯，他们就看到你与别人不同。所以我们要每个地方都要这样去做。我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福分哈。哎呀，我每次讲的太长，本来讲我的见证的不讲了。好，现在就最后我讲到八福，最后总结哈，八福实际上就是一福，就是你认识耶稣基督，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你是天国的子民，你就应有天国的子民的福分，你就会有神儿子的生命在你的里面，神儿子的里面的生命品格在你里面，你就会得到神应许的福分，就是这样。就是在新年之际哈，求主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新年蒙福， 得到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你把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儿子属灵的福气上所应有的福分。主啊，我们愿意完完全全应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愿意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完完全全的彰显耶稣的香气，让我们得着上帝你应许给我们一切的福分，而且这福分是存到永远永远的。主啊，孩子为瀑布堂来祷告，愿意我们瀑布堂2024年在赵文谦传道和执事们的带领下迈向一个新的台阶，让我们所学到的圣经，让我们所在神面前领受的都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好像一盏明灯照亮这个社区。主啊，让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就更多的来亲近你，来靠近你。主啊，我们愿意你自己在教会成就你这对教会各样的应许和你对教会的定义，主啊，你所定的旨意。主啊，我们相信你必定成就这事。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